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弥迦书的课程。今天我们要继续第七章的讨论。先知弥迦虽然是一个离今天对我们来说非常遥远的时代，在主前第八世纪，南国犹大侍奉，他传讲非常多有关审判的信息，但是他也是一个非常活生生的人物。从经文里头，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他的信念、他的态度、他对神的认识等等。因为书中用了很多对比的手法，让我们看见他和假先知的不同，和当时犹大国的首领、官长或者是祭司、先知他们不一样的地方。第七章一开始几节的经文告诉我们，那是一个人吃人的时代。不管这个人跟你的关系有多亲密或多疏远，是邻舍、是密友，甚至于是家中的亲人，大家都彼此无法信任，因为常常就是这一些人，大家在彼此算计，要利用对方来成为自己的好处。在第七章第七节开始，那里让我们看见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的情境。先知弥迦说，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必应允我。对于一个好像是孤零零坚持以神的律法、以神的伟大、神的慈悲怜悯为他生活的准则、他效法对象的先知来说，其实孤单应该是常有的事。相较于那一些有钱、有权、有势的达官贵人来讲，他们拥有一切的吹捧，许多的人跟在他们的后面，想要分一杯羹。这些人的大概也是家族非常兴旺，所以我们想象的那些权贵，大概就是家中非常的热闹、喧哗等等。可是，我们看见第七章所呈现的图画却是完全的相反。弥迦说，那些人彼此，不管他们表面如何逢迎拍马，其实都是无法信任的。看起来好像是非常孤单、非常可怜的先知，可是他却有一位神是他可以仰望、可以等候，而且他知道，这位神虽然是全能，对他来说却也是非常非常可以亲近的。这位神是会应允他的神。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信念，也会造成完全不一样的结果。还不单单只是在幕后的审判里头结果不一样，就是在刑罚当中也有非常不一样的态度。第七章第八节，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如果第七节描绘的是先知，第八节呢？先知好像设想他是受罚的耶路撒冷城，他应该如何的看待神的审判刑罚，以及如何充满信心的宣告他的信仰。虽然经文本身没有特别的描绘耶路撒冷城是如何的从罪恶、欺压、败坏当中转回，但是这里的上下文似乎暗示，先知的榜样起初虽然不起眼，他所传讲的信息虽然常常被嘲笑、被讽刺，可是至终他会显出属神非常伟大的生命力来。圣经当中有非常多这种起初微小，可是至终壮大的故事。我们大概可以说，坚持、等候以及盼望，是那些真正相信神的人最有力的见证。耶路撒冷城在这里，虽然跌倒，他说，我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这黑暗形容的当然是神的刑罚、审判临到的景况。就好像我们在弥迦书前面所读的，许许多多的假先知，他们会在审判的时候，因为黑暗的临到，因为日头向他们沉落，以至于他们无法见异象，无法占卜，甚至于好像无法看见自己的存在一样。 耶路撒冷会在这样的黑暗当中，可是有坚定的信念，知道神做他的光，不是在刑罚当中自暴自弃，不是在刑罚当中觉得走投无路，因为神成为那个对头，反而是在刑罚里头知道，因为神爱这一批百姓，这个他所拣选的城市，所以他仍然可以等候神。他眼前虽然跌倒，至终却要起来。我们可以想象，在第七章第八节里头，如果是一个人有这样子的信念，这个信念是何等的伟大；如果是一群人有这样子的信念，那是何等的宝贵。他们对神的认识，他们对于他们所犯的罪，这些错误所带来的刑罚，又有何等深刻的把握。基督徒大概也都难免，我们会犯罪，我们的老我会突然跑出来，好像坐在宝座上称王，让我们所说所做的，为我们带来神的刑罚和审判。但愿第七章第八节弥迦的这一段话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提醒我们，即便我们落在刑罚当中，却不要失去我们的信仰。说不定神借着刑罚管教我们，正显出我们是他永远不放弃的儿女。第七章第九节说，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耶路撒冷城承认他们得罪了神，也因此他们愿意担当耶和华的愤怒，愿意神按着他的正义公理来审讯来刑罚。我们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常常有这种经验，就是我们明明做错了事，但是一旦我们被抓到了，我们被指出了，我们为了面子，我们为了害怕那个刑罚，我们就开始编各式各样的借口理由，或者甚至于说谎，我们不承认是我们做的。但是这里让我们看见锡安有一个不一样态度。事实上，罪恶带来刑罚，但是刑罚本身并不是神至终的治理。神愿意使人被建立，而建立人的不是罪恶的败坏，是神公义公平的治理。所有的审判是为了要带来那个公义的治理，所以耶路撒冷城可以因此坚定地相信神要引领他进入上帝的光明当中，他也会终究行在光明中。那时我的仇敌，就是曾对我说，耶和华你神在哪里的，他一看见这事就被羞愧遮盖，我必亲眼见他遭报，他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圣经里头用各式各样的形容来描绘这一些与耶路撒冷城、与神的百姓，甚至于是与神为敌的人。虽然有许多不同的文词来描绘，但是里头最常出现的主题是对神的百姓有一些嘲笑、讽刺，对他们说，耶和华呢，帮助你的，你的神在哪里呢？这句话不单单只是藐视以色列人，这句话对于神的存在或全能，对于神的旨意，也有非常非常大的嘲笑。这一些人至终要亲眼看见，他们在这里形容他们必践踏，好像街上的泥土。不单单是被践踏，他们好像毫无用处一样。人的骄傲，人的自大，常常会带领人到非常悲惨的命运。如果我们对神的敬畏不存在，我们就容易让我们的口舌犯罪，最终落到这样子的下场。七章十一节说，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墙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从这一段开始，先知对耶路撒冷说话，正当人以为蒙受拯救的和以色列的敌人中间的界限非常非常的分明，两边的命运完全不同，一边是从黑暗进入光明，重新被建立， 另外一边呢，是从骄傲到被践踏，好像街上的泥土。就在这样子分明的时候，先知深入地描绘了到那一天，日子必到，那一天会发生的情景。到那一天，我们很惊讶地发现，并不是只有耶路撒冷城蒙拯救，因为它的城墙要重建。这个城墙不像一般军事用途的城墙，又高大又厚实，为的是要能够抵抗来侵略的军队。这个城墙要更多像葡萄园、像羊圈的墙。这个墙需要重建，因为它的地界要扩展。地界之所以要扩展，是因为许许多多的人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换句话说，弥迦在这里描绘的是属神的子民，他们跨越了种族、地区、语言等等的限制，只要他们愿意，所有的人都可以来。第七章十二节开始，就是描绘这样子的景况。人从哪里来呢？当那日，人必从亚述，从埃及的城邑，从埃及到大河，从这海到那海，从这山到那山，都归到你这里。语言文字非常的简单，基本上就是说人从四面八方要来到耶路撒冷城。但是亚述和埃及这两个地区或国家被选作四面八方的代表，其实很有深意。在弥迦的时代，讲到欺压逼迫，大家可以想到的一个当然是历史当中的埃及，那是以色列人全族的人都为奴的时代，那是他们民族的生存受到非常大的威胁，因为埃及要把所有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婴都杀掉。那是一个虽然遥远，但是非常具体烙印在以色列人的民族记忆的时代。而亚述，那是前不久才把北国灭了的国家。这里弥迦形容不管是历史遥远的年代，或者是才刚刚发生的时期，从历史当中仇敌的代表埃及，到眼前可怕的敌人的势力亚述，从这一些地方，人要放弃他们的强盛和骄傲，人要从山和海都归到耶路撒冷这里来。第七章十三节说，然而这地因居民的缘故，又因他们行事的结果，必然荒凉。虽然锡安的境界会扩展到远方，也有非常多的人来归，但是仍然有其他的居民居住在他们自己的地方。这些人和他们的地方将来的命运如何呢？弥迦非常明确地指出，大地因为其中居民行为的恶果，必然是一片荒凉。这好像我们在第七章一开头所看见的，达官贵人虽然聪明，虽然手中又有许多的资源、权力、财富等等，但是他们因为只按着自己所喜爱的而行，为了要讨自己的满足，他们最后行为的结果却是连家人都变成仇人。大地的居民，他们的结果不会有不一样。十四节说，求耶和华在加密山的树林里，用你的杖牧放你独居的民，就是你产业的羊群，求你容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得食物，像古时一样。加密山这个山的名字，在原来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指那里是丰饶之地。在丰饶之地非常茂密的树林里头，在那里有一群所谓独居的民。独居并不是代表这些人没有邻居，而是指他们和世界其他人民的不一样。他们不需要依靠世界的财富和权势，他们的价值观要和牧放他们的神相同，因为他们是神的产业。作为神的产业，这一些人他们会经历诗篇所说的，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因为神自己成为他们的牧人，带他们去到可安歇的水边，用青草地来喂养他们。他们要得的食物就好像在巴山和基列一样，这两个地方是古代以色列放牧最有名的地方。 所以不管这一些以色列人他们在哪里，神带领他们，保守他们，他们每一天所经历的都是丰盛的供应，像古时一样。就好像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在旷野，那其实是沙漠地带，寸草不生。连非常有经验的商队，骆驼商队经过的时候都需要非常小心翼翼的预备和筹划，免得死在的路途当中。可是当以色列男女老少大队人马在旷野里头，他们漂流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他们每一天都得到神亲自的供应。如果在旷野，他们都会经历生存不是威胁，不是问题，何况他们是处在加密山、处在巴山和基列那些丰饶之地呢？神要让他们处处经历恩典和奇事。正如七章十五节所说的，耶和华说，我要把奇事显给他们看，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对许许多多以色列历史当中的人物来说，出埃及是一个可笑的历史事件，因为它发生了一次，好像从来就没有再发生。在士师记里头记载，基甸当他在逃难的时候，他躲避的在打他的麦子的时候，他心里头的抱怨是神所行，像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候所行的那些事情都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神已经抛弃了我们，我们已经不再听闻他了，好像尼采所说的上帝已死一样。可是弥迦却有完全不一样的想法，对他来说，如果神在古时为他们出埃及行了那一些事，神就必定要再行，因为是同样的一位神。如果神在古时在乎以色列民，今天他就必然在乎。只要以色列民真心的依靠神，他们要经历好像他们的先祖所经历的一样，要相信神愿意，神并且神能够这样行，这样恩待每一个时代，确实是需要有不同的信心和看见。奇事常常是超过我们的想象，对我们来说，奇事的发生乍听之下好像非常吸引人，因为神把奇事显给我们看。可是常常它之所以是奇妙的事，也代表它挑战我们的想象力，它常常是我们所未曾料到的、未曾想到的。如果是这样，它也代表我们原来所预期的那一些事情，我们也许期望落空了，只是这个落空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是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弥迦当他宣告说，神说要行奇事显给他们，不管是以色列或者是以色列的敌人，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其实他也在挑战当时以色列人的信心和他们的想象力。他们需要重新一次的肯定他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特别的身份和地位，重新一次相信神没有放弃他的计划，没有放弃他要使用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器皿，做万国的祭司。七章十六节说，列国看见这事，就必为自己的势力惭愧，他们必用手捂口，掩耳不听。用手捂口，掩耳不听，是古近东形容一个人惊吓过度的描绘。列国看见神所行的奇事之后，他们为自己的势力惭愧，因为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两个完全没有办法相提并论。新旧以色列都经历很特别的事件，也许因为是奇事，所以这一次的奇事不见得是在历史当中曾经发生过的，因为它会超过人的理解、人的想象。但是背后的那位神却是一样，他仍然有大能的手，也因此以色列会再有一次进入他们的家园，同样经历生命更新，同样孕育新的生命，得回他们的土地。而列国呢？ 结果看见之后会突然之间发现他们的视力完全无法相比，他们好像惊吓过度，神的视力让人的视力原来似乎是非常可观或甚至可怕，可是在对照之下人会发现原来人的视力其实是非常可耻的。人夸口的事件能够存到几时呢？我们也常常为我们自己所做的，为我们自己所想的觉得洋洋得意，说不定为我们的成就觉得非常的了不起。这里的这一些经文让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更宽广的视野，也许审判不如我们所想象的，审判有它更正面更积极的意义，说不定也有教育的功能，并且它使我们改正我们对我们自己以及对神身份关系的认知。同样的，我们对于视力、对于目标、对于成就也需要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第七章第十七节说，他们必填土如蛇。蛇在古近东因为那个环境的缘故是很多人非常害怕的动物，但是说不定在那个文化里头更多的时候他们讨厌，他们不喜欢蛇，蛇常常成为一个好像苦毒的代表，也成为恶势力的化身。可是因为蛇一直都是贴着地面来行动，所以对很多古近东的文化来说，蛇另外一个象征是羞耻、羞愧，因为它好像抬不起头来一样，终身吃土，填土如蛇。这里形容与神敌对这些人在看见神所行的奇事之后，他们的身份地位像填土如蛇，像土中靠着肚腹来行走的东西。他们是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但必占据投降耶和华，必因我们的神而惧怕。这些人像是战败的敌人，他们自动地出来投降，因为他们若不投降，他们就一个也不会存留。弥迦好像回到了创世纪伊甸园里头的那个故事一样，告诉我们在那里头原来曾经非常嚣张的古蛇，原来曾经用欺骗的手段好像骗取了人对神的信心和信任，他们好像从神面前把人掳走，他们好像得到势力，得到财富。可是弥迦说，将来的这一些人也要像他们古时的先祖一样，他们要像蛇一样在地上羞愧的抬不起头，他们至终的命运是惧怕。这跟前面审判的景况变成非常强烈的对比，若在审判当中大概没有人不惧怕，可是我们却看见锡安在审判当中却坚定地相信，我虽跌倒必起来，耶和华在黑暗当中要成为我的光。七章十八、十九、二十节是一段非常美对神唱的颂赞诗。弥迦唱道，上帝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在整本书的结尾，先知弥迦用一首歌，一首对神所唱赞美的诗歌来结束，有非常特别的含义。对他来说，好像这样子的表达告诉我们，即便他每一天看到的都是人世间的罪恶跟败坏，看见许许多多的人，他们非常嚣张猖狂的嘴脸，可是不是那些人决定他所生活的世界。弥迦看见那个更高、更伟大、全能的神，而且是喜爱、施慈爱的。是因为那位神，所以弥迦的生命才有意义，他的侍奉也才有目标，他才不会被这个世界的罪恶冲刺所掳走， 因而失望、忧郁。对他来说，是这位全能的神要挽回、要治理、要重新一次建立他的百姓。也因此，他对神有这一段的颂赞的诗歌。对我们来说，我们发现，在圣经当中，许多伟大的人物，他们在经历一个事件之后，不是单纯的在那个事件当中感恩，他们反而从事件当中更多看见神的伟大、全能或者本性。好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过红海之后，他不是仅仅唱一首诗歌感谢神带领他们逃避法老军队的追杀，他从那里看见神是独行其事、可颂可畏的神。弥迦和摩西的榜样提醒我们，不要让我们的眼目定睛在眼前现在，不管是好或坏的人事物上面。因为神是一个饶恕他自己百姓罪过的神，所以弥迦知道，即便他也在南国当中，他也是南国的一份子，尽管他所宣告的是许多审判的信息，他知道那不是终结，神要再一次怜悯他们，神要再一次的彰显他的信实，神坚持他所说的话，所立的约，也因此每一个人都还可以指望神成就他启示所说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其爱。在这个前提之下，我想我们对于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也可以有更深刻的默想跟体认。他说，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就是他所赐给我的，我连一个也不失落，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们复活。感谢神，因为他是信实的主，愿这位信实的主也成为你的依靠跟帮助。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